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很多朋友呢，他们会在一年的开始之前就会制定了来年的一个目标。那大家有没有发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谈到目标和完成结果，比如说上一年完成结果的时候，内心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特别难受，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罪恶感呢？那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设定目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根据自身的一个现有情况还有自己的价值去做这个计划。那如何可以制定合理的个人计划呢？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目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正在职场里面打滚，或者有些是家庭为主的一个家庭主妇，在职场里面如果我们不定目标，没有职场灵魂的话，我们就对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不负责的。有句俗语就是说，想成功呢就得先立志。那这个立志呢，就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要确定一个有效明确是还有最重要的是可实现的目标。那怎么样的计划才能是可行的呢？那我今天在这里呢就分享一个原则，就是 SMART 原则。在这个原则可适用于一个团队，也可以适用于一个个人的一个清单一个目标，令到你来年的发展就更明确。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在1960年的时候被发明了，是美国一个管理学家。那也就是这个 SMART 原则呢，也就是现代计划目标的黄金法则。那要达到这个黄金法则呢，就有五个要素。第一 S 就是 specific， 也就是说在定目标时候要具体一点。第二 measurable， 也就是说可以衡量的。那第三就是 attainable， 有些翻译是叫 achievable， 也就是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可实现。然后第四就是 relevant， 相关性，我们在定目标时候一定是定跟我们目前所有情况是有关的。然后第五呢就是 time， 那 time 这个就非常简单，就是说要有明确时间截止的时间。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解说一下每一点的特点。那就明确性的话，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说我们今年要减肥，那明确性的更明确的话，我们今年要减多少磅，就比如说减肥和37斤或者40斤这样子的话，肯定是后者更好。比如说我们要想赚钱，对吧，很多人都想赚钱，那赚钱时候我们要赚多少钱呢？100万还是光是赚钱？这个也有分别。还有一个大家肯定有兴趣，就寻找伴侣当中，那我们光说我们要找个女朋友活的女的就行，那相比说我想要个女生，可能她是比较长头发的，或者是她什么样职业啊，或者怎么样背景的，这样子后者就会比前者更明确。 measurable 就是说可衡量的，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成果是要什么东西来衡量的。也比如说在公司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利润增加百分比是比去年是高多少呢，对吧，这样子的衡量，那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还是比如说你今年的重量比上一年减少多少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一些目标。第三个呢就是 attainable 或者 achievable， 就是说可实现的，我们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客观而且是可完成的，同时也会需要给到自己一些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压力才会进步嘛。但是同时不能够过分有压力，因为过分有压力的话你是不可能完成，而且你只会半途而废。最好的比喻就是说，你跳起来可以摘到苹果或桃子，那而不是跳起来你可以摘到星星月亮，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然后下一个就是 relevant 就是相关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目标，你的目标是有跟你现实生活中是有相关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去学法语，我们现实上生活中根本用不到，那相对来说这只是我的一个兴趣，或者你觉得讲法语很浪漫的话，可是在生活当中又完全用不到，你的工作上用不到，学习上用不到，那学习的动力实在太小了，完成的机会率几乎为零。最后一个就是 time， 你一定要给到自己一个明确的时间，截止时间。任何的目标没有截止时间的话，几 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个 SMART 这个计划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计划。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其实在年底到了发现自己计划一个都没有实现，您觉得有哪些主要的原因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我认为啦，亲身的体验过后，他们把制定目标本身就变成是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制定目标而去制定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立定目标的专注点不是去最终去执行这个目标。在他们潜意识当中，我今天定了这个目标，那么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在健身房里面，你知道收入最多的月份是几月吗？米肖，
一月份。
没错，非常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去报名，对吧？我们去报名，然后报完名之后有没有去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他们的行为跟之后的目标就没有关联着。那有个笑话就是说，我报了名健身房之后发现自己没有瘦，回头去问了那个健身房老板说，哎，老板，你的健身卡是不是坏了？为什么我没有瘦？大家都懂得如何去制定计划。其实制定计划的本身真的不难，我们现在可以根据我刚说的 SMART 立马就可以用张纸和笔写下来，今天就能完成。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制定该计划的时候会遇到的日常，也就是说你在执行任务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真正挖掘你自己真正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又以学法语作为一个例子，比如说光是兴趣而去学法语的话，你的动力是很少。但是我们把你真正的需要换一下，如果你下个月就被你的公司派去法国出差，或者你有计划去法国旅行，那么你是不是更有动力去学习了？也就是认证了你的计划就是要跟生活的其他地方是有相关性的，而不是平白无故就去啊，我突然之间想学。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往往一年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呢？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点，就是说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就像刚才开始说，我们制定年的计划，也就是对于很多人说啊，我们每年检查一次实施的成果就行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改正错误。那么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每一个月检查一次我们这个年计划呢，那我们是不是有一年就有12次的机会去改正这个成果呢？如果再频密一点，我们每天去回顾一下我们今年年头定的计划，那我们是不是有300多次去修正这个计划呢？也就是说，检查自己的进度的次数越多，我们的年计划或者计划成功率就会更高。
就是说每天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进度在哪里，甚至要分阶段的，就是每个月每周去回顾一下自己的进度在哪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要相应的去改变计划？如果说觉得计划太不切实际了，要把它相应的调节，还是说保持到这个压力让自己跟得上进度呢？
其实就像我们现实中操作一些项目一样，其实目标是带领我们去往那个方向，可是如果在操作当中我们发现根本是不现实的，如果不现实的话，我们继续进行下去，这样子只会浪费自己更多的集中力和我们的精力。回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当然如果你认为这是可以的话，或者你可以借助外界的一些力量帮助你推进的话，我觉得是绝对可以继续去推进这个计划，因为办法始终是比问题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